接着，请看讲义的35页。好，在科判刮胡大写国之二，好，四种西坦。那这边就是对照上面这个简表和简图。啊，所以佛法对应的是第一义西坦，初级大乘佛法就是对治西坦。后期大乘佛法是个个为人，其实个个为人生善呐。那第四秘密大乘佛法就是世界悉檀，那这个是影像佛法。好，那依序来看一下，这边老师提到的是59年他完成的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那这本书主要可以分作2大类啦，哈，就是经典的啊经的集成。那第二大类就是律啊，律的部分。啊，这边他就在这本书啊，先从教典的先后做了上表的判摄。那这里呢，再叙述一下哈，从长期的发展的观点来看的话，每一个阶段的特色啊，所以这个中去其实就是这一部经比较主要的了哈。或者特点是什么？哈，不代表说只有这个特点哦。第一个是杂案经，或者对应相应部这个是佛法的第一悉檀无边的甚深法义都依此作为根源而流传发展。这个言有发展的意思的流出来嘛所以。导师跟太虚大师一个，太虚大师一个很根本不一样的是，太虚大师一直觉得是大圣是别有法缘的，导师是大小共缘，就是大圣佛法其实还是根据这个所谓的佛的教导的虽然是有这个有点不太一样好，接着看到。第二个初级大圣你看佛大圣佛法初期的。大圣空相应经广说一切法空遣除种种的情执主要是执着而契入体证空性。那中论说的大圣说空法为离诸见故导师说这个中论里面其实是根据大宝积经，那这个注脚69我们有引用这个大宝积经应该是宝积经中的普明菩萨会因为现有的大宝积经其实是120卷是唐朝的菩提留支留志菩提留志，他去收集当时候的相关应该没有相关的这个如果我们自己还有印象我们之前有讲宝积经讲记的时候有提到。全部120卷有49会，那每一会它其实没有所谓的相关它主题是不太一样的前后的次第也没有说一定的次第。那这边说的宝积经就是其中的第43的普明菩萨会那经文这边就有提到，若已得空，便依于空是于佛法则为退堕就是修习空，反而执着在空那就没办法进步如是迦叶，临其我见，即若须弥，非以空见起真上慢就是说，我见就算像须弥山那么高那么多它用空还是可以去破除的但是如果你对空产生执着的话，那就没办法去去除。那为什么这边这句话为什么他接着说所以者何就为什么我见多没关系空见多就没有办法去去除一切诸见以空得脱嘛一切种种的见见就是其实就执着分别都可以用空去破除但是如果起空见升起空见则没有其他的可以去破除那导师的解释在刮胡山那就像火 有发生火灾可以用水去灭的，那水中起火那怎么灭？或者是说，水中有杂质怎么去净除嘛？哈，你用水当然没办法去净除这个水中的杂质，哈，这个意思是相同。所以因此，这个大圣空相应经的特色就是对治希坦，就是要破除种种的见解执着，好，执着了哈。好，接着看到36页啊，这后期大圣哈，就是个个为人生善希坦。好，先总说在36页这边哈，大乘佛法后期啊，是真常不空的如来藏我佛性说啊，点出众生心自性清净，好，唯啊，就是是生善。还有成佛的根本因呢，哈，所以重在所谓的为人生善希坦。好，各个为人是多方面发展的了。好，这个为是是的是，系辞啊，是不是的是啊？导师在其他著作有提到，其实大圣经啊，大圣经可以分作这两大类，一个是刚说到的空相性空相应经。还有这里说的真常不空的大乘经，它经典大致上没有说一定啦，但是大致上可以分作这两类。好，但后代的修学者佛弟子在阐述这两部经的时候，发展成所谓的三系或三论说，性空为名嘛，它大概就是像龙树这个系统，就是解释般若经的虚妄唯识论，它大概也有。遇到般若经，但是也有遇到这个所谓的如来藏说啊，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唯识学系怎么诠释如来藏，他不会把它解释是众生本具的如来的功德，他是用所谓的真如法性去诠释所谓的佛性或如来藏。那后来发展就是，那应该说另外一个发展就是真常唯心论了。所以经典来说就两大类。空相应大乘经，还有这边说的真常不空的如来藏学说这些经典哈。好，下面接着看到所谓各个为人身上是多方面的。好，第一个举例的，什么叫做心自性清净？就是要引导人众，这目的就是要引导众生修行的，所以他似乎是要去解释嘛，不然你这个心本来就清净，那应该不用修行，也应该清净的哈。好，什么叫如来藏说？哈，这个就是要去进一步解释的，就是这边说到的，它的目的是让众生生善或者向上进步的了。哈，目的啊，好，心自性清净，也就是心性本净哦的意思哈。那这是出于所谓的满足需求的真知部哦。那详细的呢？哈，其实在注脚70啊，哈。这个我们等一下，如果有时间再看一下。好，先把这个简单的哈，因为其实它这个文很短，但是如果你要完整了解哈，其实你可能大概就只能照上面的资料了哈。其实下面的会比较完整哈。下面就是在注脚70的光复寺啊，哦，如来藏师研究其中的心性本净说的发展哈，它这边会讲的比较完整。好，下面所以它都点到嘛哈。他可以，找到比较早的文献，就真智部的说法，就是心性本净说了。但是什么叫心性本净说？他似乎就是要在诠释。那诚实论也这么说嘛，哈，就是佛为了懈怠的众生，啊，就不想修行的啊，懒惰的啊众生。假设他们这一类众生听到心本来不清净，那就认为说，那这样就没办法改变了。他就不想发心修行的，所以就跟这一类懈怠众生讲，心是清净的了，哦，本质清净，所以你修行是有希望成就的了，哦，所以如果懈怠众生听到心不清净啊，本质不清净，那大概就是不想没办法改变哈，哦。那其实，在诚实论也有提到了哈，他有对某一类众生这么讲，另外一个众生讲，就是让他知道， 心是不净的，然后就要分别说啊。好，所以这边下面就接着说到，在后期大圣中啊，成为一切众生有如来藏我佛性说啊，这是一种啊，就是引导众生修行的啦，啊，向善的哈。所以这是各个为人生善。好，第二个是如来藏说，如来藏说就是念自身身心中有佛，那这个念不是称念的哈，所以它没有口字边嘛。主要是什么？去意念或是观想我们自己的身心中有佛。好，初期大圣的念佛往生净土，还有念佛见佛的波州三昧，那这个呢其实都是跟念自己心中有佛有关系的，就跟念佛有关的，这个在前面有提到嘛。但是波州三昧其实是门槛比较高的啦。好，另外的在佛法时期念佛也是为了信真上者或者是信心却弱部位者说的，所以这个就是可以知道这个从如来藏的发展跟这些有关系，主要还是当然向善，这个念佛佛法时期的念佛为了却弱者，这个应该有印象吧。这个我们一开始上一节在复习的时候就有提到，这个在25页这边六水念啊，25页的倒数第二行这边就有提到，在忧愁恐怖特别是濒临病重而接近死亡的边缘，修六水念可以心没有恐怖害怕而得到内心的平静安宁，就这边说到的哈，念佛嘛哈，信真上却弱者，在26页也有提到这个信真上。好，那这些下面回到36页的小节这边哦，这些为人生善的教说都有易行，容易做到的哈，不是易成，易成是秘密大圣，易行容易做到。来诱导劝诱教导向善或者是向上进修的这种倾向。好，那我们稍微看一下这个注脚70这一个，我们刚有说到了这个完整的内容其实就是看瓜浮士，先看瓜浮山。我们刚刚说成实论其实它分别说了，这边就有提到心性不是本净哦，因为课程烦恼，因为有外在的灰尘，所以不净啊。但是佛呢，为了众生说心常净，哦，就是有一类众生这么说，他就有办法修行啊。所以心常在啊，课程所染，所以心是不净的。那另外的又为这个懈怠众生说啊，假设他们闻到心不净了，就说这个心的本质没办法改变，他就不发清净的心，就不要修行了哈，所以就要说本净，所以那是有分别说的，就是有分别说。好，看如来藏之研究在瓜浮士啊。好，心性本净跟定学有关，所以定学也叫做心学啊。修定是要远离五盖啊，就是让心没办法清净明净的啊，这些覆盖就烦恼了，贪嗔啊、昏沉掉举这些。好，下面就与定有关的五盖说，启发了心清净的思想。像第一开始是。举杂阿含的卷47，其实瓜浮一跟二啦齁。我们注脚70的瓜浮一跟二齁。引文上面没有引出来齁。好，那这部经就编入在真知部齁。那这个里面说到的是这个像那个金丝齁，这个陶炼金子的这个技师啦齁。就把这个矿藏 矿物当中的精质把它提炼出来，哦，提炼出来又把它做成种种的装饰品，哦，金手指、金手环、项链等等的，哦，乃至金的盘子啊什么的，哦，那是比喻什么？就是修定，就静心的比丘，渐渐的去灭尽烦恼，哦，得到四禅六神通。这是《阿含经》中明确的心明净说，哦，明心清净说了哈，哦。那心是清净的哈，哦，但是会受到所谓的烦恼，外在的烦恼哈，而染污，哦，所以心就变成杂染。所以这些所谓的烦恼杂染，不是心本来的哈。哦，所以不是心本有的，但是因为有这些烦恼，所以心就不清净。所以心清净而克成烦恼，这样子的关系呢，对如来这样说是很重要的理论。所以如果是从所谓的心性本净这个意义，就不能说如来这样的学说不是源自于阿含经的。所以我们之前有提到嘛，哦，这个所谓的心自性清净，或就是心性本净说，如果是就是心性本净说的话，那这个跟阿含经的思想是有关系的。那瓜符一跟瓜符二，哦，这个其实文上有。好，那下面又接着说到诚实论的思想是接近经部了，哦，那诚实论是不同意所谓的心性本净。心的本质是清净的，心性本净，就是心的本质是清净的，本来清净，他是不同意这样的说法。但是对这样的教说呢，他认为是有意义的，但是要需要加以解释。有些人以为心是常住或常在的，在早期佛教常心是始于愚痴的邪见。那对治心常在的错误执着，所以说心是可以成为不净的，因为有烦恼嘛，有外在的有课程烦恼，所以心是杂染不清净的，那这样就知道心是无常的，就不是所谓的常在的了。所以这个就是诚实论上面说的心性非是本净，课程故不净，但佛为众生为心常在，所以因为众生认为心常在，所以佛为这类众生而说，因为有课程熟染，所以心是不清净的。这是一类的啦。所以诚实论当中，这就是导师解释诚实论的道理，应该有对到吧。光福山那一个第一个，哦，可以了吗？就光福山有对到吗？光福山这里啊，这里上面这里的解释，哦，心性非本净嘛，课程故不净，哦，那佛为了这类众生，哪类众生？就是说心常在的这类众生，跟他们讲因为有课程的染污，所以心是不净，那心不净就是心不是常在的。那我们刚刚说的意思就是对应到这里，下面这里这个在瓜福寺的那是倒数了哈，倒数第五行开始，对治啊，倒数第四行了，对治常心的邪子，所以说心是不净的。好，那下一个是解释跟我们本文上面说的为懈怠众生说的了哈，这样应该有对到嘛哈？有些人自觉的心地不净，哦，烦恼重重，有吧？所以因循懈怠，就因此呢，他就想要懈怠，不想发心发勇猛心的修行。 为了让这些人升起善心，发心修行，所以对这些人说，心本来是清净的，暂时被烦恼所污染。所以呢，我们只要好好的发心修行，我们就可以恢复心的本质清净。这也是上面本文上面说到的。那这个注脚其实我们也没有完整把它解录出来。如果你看那个页数嘛，67页到74页。所以主要有几个啦，就是自信清净心就是心性本净说。那这个样的说法其实跟所谓的真知部跟杂案经的卷47有关系。他那边有举例，像这个炼经的祭师啊，炼经师，他去矿场中将金子提炼出来，提炼之后又把它做成各样的饰品啊，手镯啊，项链这些啊，戒指等等啊，那来比喻了哈，来比喻这个比丘修行的过程，修定的过程，慢慢的去净化自心啊，净化自心。所以这个就会跟所谓的如来藏说，或者是如来藏说，就跟所谓的心性本净说有密切关系啊。那这样就可以说它是根源于所谓的初级佛教的教法了。好，那下面我们看到第四个，在37页，秘密大乘佛法是世界悉檀。那世界悉檀是引向他们朝向佛道，或者是来学佛的，所以秘密世界悉檀是引向佛法的。好，37页这边就提到秘密大乘佛法的流行，融摄了印度神教所有的宗教行仪。这其实我们在前面有提到了，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从32页嘛，有五部如来的集会方式，有男女交合实现所谓的大乐即生成佛的修行跟体证，还有有所谓的33页的五种五甘露五肉等供品咒术，还有占卜这些等等，这些都有了。所以这个就是32页跟33页。好，如说列会诸众生以痴爱为痴爱自闭，就是因为痴爱所以障蔽了自己嘛，障碍了自己，唯依于有着，就跟他说有个东西啦，因为他本身也是这个这类烦恼，不能一开始说空嘛。好，为度彼等随顺说是法，所以跟他说有个东西让他去追求。那这个经文其实是注脚71的瓜弗一，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咒加持经，就这里，我们没有把，我们是把它放在下面的。这个这边下面导师就说到，本文第三行，在修持上重定力，重定力主要是依着欲界天的佛化作为理想。所以在所谓的欲界天的佛化，就是以欲界身把它当作我们观想的对象。本尊其实就是修念佛观，但是那念佛这个佛已经不是人间的佛了，就欲界身的这个佛。因此在身体上修风修脉修明点，从欲乐中求成佛是世界悉檀。那这个详细的我们在注脚71也有引用导师的印度佛教思想史，这个有兴趣再自行看一下。好，接着我们看解义，举比喻，这个譬喻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佛法一切圣典的集田集成呢，只是四大宗趣的重点开展。意思说其实都有包含四个宗旨，但是某个时期它会某一种思想特别重视的。所以 一样嘛，刚刚看到秘密大乘佛法，它不代表没有其他的啊，第一谛啊、对治西坛这些，它主要是重在这个所谓的世界西坛的。好，导师接着又提到，他应用牧羊女啊、卖牛奶的这个比喻呢，啊、这个我们之前有看过嘛，也注脚的72啊、就是为了多卖一点，所以就这个养牛的人。就先要拿牛奶出去卖的时候，就先加水，好卖到这个附近的也是在卖牛奶的，那这个附近卖牛奶的又到城中靠近城中，好的又加水，好反正就一直加了哈。所以导师这边说，为了利益多多利益众生，不得不求哈，就是不得不没有所谓的方便跟适应啊，就像。这个譬喻当中，这个卖牛奶的人呢，想要多卖多少钱，哦，就在牛奶中加了一些水，哦。你看那个比喻最后嘛，已经没有味道了，哦，但是至少还是不比苦来说还是好了哈，哦，因为他刚好要去，刚刚接待宾客了哈。哦都没有牛奶哈，但是比苦来说还是要好。哦，他要娶媳妇，那个他儿子要娶媳妇了哈，所以他就买牛奶哈。好，那下面接着哈，在这样不断的适应、不断的加入世俗的方便、四阶段集成的圣典，就如同牛乳中一直加。水一样去卖哈，最终哦，这个佛法的真味就淡了哈，那印度佛教也不见了哈。所以，下面就会提到啊，别变密大乘佛法的发展重点哈。好，接着看下来哦，这样的判舍是佛法发展的重点不同哈。所以每一个阶段，好，每一个阶段的佛法重点不同。有些是受到重视的，有些没有受到重视，才会变成说发展不同。所以不是说佛法都是第一义悉檀，秘密大乘都是世界悉檀。好，下面这边也是引用他的书的了哈。一切圣典的集成啊，这个应该是在瓜福二了，原始佛教圣典之集成啊内容。只是四大宗趣的重点开展哦，在不同适应的底里哦，最根本的哦，还是直接于佛法自证的真实，还是根据然后，哦，还是根据于佛法佛陀自证的真理。那佛法的世界悉檀还是胜于世间的神教，因为它有倾向于解脱的成分。所以世界悉檀是引向佛道的了哈，引向佛道，它的意义是这样哈。好，接着看到38页哈，所以一切的教典都是佛法。秘密大乘是晚期佛教的主流，是佛教历史上的事实，所以它不同意所谓的入串正统，串有是串位啊，就我们上次有说的附佛外道啦，就是说它。好像是佛教哦，但是讲的内容都不是佛法哦。但是导师不认同，他认为秘密大乘其实还是佛法，只是他的解脱的成分或它的意义比较不一样了哈。好，都是流传中的佛法哈，因此不会彻底否认某些是佛法哈，不会彻底否认某些佛法。啊，他也不认为自己是宗派的徒裔，啊，就徒子徒孙，啊，不是学理或者是某一种修行方法的偏好者。那这样子会怎样？他大概就会抉择嘛，甚至说哪些不是佛法，啊，导师是没有，他是认为是这样。那在他的书上面，哈，其实是有说到了，哈，到底是入算正统？我们看荧幕这里，哈。在他的《由心发爱60年》，哦，他就有提到，像王恩养，哦，他是著名的唯识学者， 他不满真常唯心论，就是这样，他不同意啦，这样的思想，所以称真常唯心论是入串正统。这样的意思，不承认他是佛法。那当然对于更后面的秘密圣就没有什么好感，所以因此他要批评导师的印度之佛教，只是为了论辩空中跟有中，谁了义谁更好。那当然这个就没有包含在所谓的真常唯心论的了，大概就是龙树唯识跟中观啊，空中跟有中，他大概就是只有唯识嘛，因为他认为他是唯识学者嘛。那后期的就没有了，真常唯心论就没有，这就导师书上有提到。那佛教历史上应该很多啦，像之前我们有提过什么白莲教这种，但是现在的就更多了啦，这个就可能就是真的是所谓的入川正统啦，白莲教这个应该就不算是佛教的。好，回到讲义38页的科判国智大学士这边，这边我的科判的名称叫再次的说明他学佛的态度立场跟他的思想，就是他宗旨。所以这边他也是提到是为了佛法而学，为了佛法适应于现代而学。其实人间佛教提出就是这样的，就是为了佛法，为了适应现代人而学。这是他的学习的态度。因此他要在佛教的发展中去探索佛法的发展的脉络，去调理它到底是怎么发展的，了解不同时代佛法的多姿多态，而做出更纯正更适应现代的抉择。这也是一开始他就提出的。那因为这样的立场而做三期四期的分判啊，这个就前面的内容了，三期说佛法大乘佛法秘密大乘，四期就将大乘佛法分作初期大乘后期大乘啊。那导师认为这样的判别跟古德的判别是相当啊，但主要的是在于他是更要求于所谓的纯正适应现代的啦，所以他就是可以相通，但是意见上是不同的齁。因此也做出这样结论，这个我们刚刚提到嘛齁，立本与根本佛教的存补，弘阐终极佛教的行解，泛化之机，我们接下来再看到第六个主题的时候，他就会将这个泛化之机改成天化了齁，摄取后期佛教之确当者，树足以复兴佛教和唱佛之本怀。可以稍微记录一下齁，这个在我们讲义第一页齁，第16页还有现在这里齁，这可能后面都会一直看到啦齁，都有提到这个所谓的结论齁。好，接着看到第六个主题齁，气理又适应世间的佛法。气理是什么？契合真理，又适应世间，这个其实就是这篇文章说的契机啦，契机符合众生的根性根基，契理是要符合真理哦，真理就是佛法的核心，就是要解脱。好，依序来看一下，第一个是解释什么叫立本与根本佛教的存补。好，这边下面就提到齁，我们先第一个科判一齁，总数就三宝是朴质齁，很淳朴的啦齁，而亲切的。接着再解释三宝齁怎样的淳朴跟亲切齁。我们看一下科判这边二详释的瓜补一齁，佛宝佛由人成齁，所以不应该将佛鬼化跟神化。或者第二是僧宝，僧宝讲的是和合安乐清净的团体能达到正法久住的目的。 接着是第三的法宝，修学佛法而体证其灭。那这边它又分作在40页的，又可以分作第一个法的内容，第一个是学习八正道了，第二个在41页罗马数字2这边正观缘起。所以这边法就讲的一个是古仙人道，就八正道，第二个是观缘起。好，那我就回到这个总述，总说这边在38页这边开始，这边就说到佛弟子应该特别重视的是佛法的根源。那什么是根源？他接着解释世尊的教授教戒，也就是早期所集成的圣典阿含经跟律典。律它不是只是戒条啦，它其实包含很多内容。为什么从自戒来说，它就会说明为什么佛要是这个戒。我们上次有提过啦，虽然我们说这个比丘戒250条，比丘尼380多，但是它其实可以分作几大类啦，一个跟所谓障碍解脱有关系的，其实就是杀盗淫妄。杀盗淫妄，那为什么在家也是五戒嘛，杀盗淫妄。但是出家的这个杀盗淫妄的次第是不一样的。是佛弟子随犯随至的，所以第一个是其实是不淫，是第一条戒。那这个当然是有过失，佛才至。好，那次重戒就是跟杀盗淫妄相关的啦。就是没有做到根本，那就是次重。那接着就有一大类是所谓的积嫌。积嫌是社会上人说，诶，出家人怎么这样？那既然有人反映，佛就说，那这样有人积嫌嘛，所以就自戒。所以我们可以说，有一部分是你做了之后，会障碍你今生成就圣道，也是成就，如果早期佛教是阿罗汉啊，出国以上了，那个当然就会禁止嘛。那有一大类，有一大，其实这个重戒是比较少啦，轻戒是比较多，但是轻戒当中有一大类，是积嫌，那也有是在团体中会造成团体中的不和合，那个也会有，所以大概是这个意义啊。除了戒条的自戒的规范，还有他的因缘，就是他为什么自戒之外，也有说到他开源的部分，什么情况是可以的。另外的还有很多的是佛弟子，佛跟佛弟子的生活记录啦。好像我们常说这个佛为病比丘这个洗涤身体，这个其实律典上面也常有的，所以律不是只有所谓的戒条的内容啊，但是就这边导师说的哈，它是生活化的啦，很朴实的啊，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嘛，应该重视佛法的根源，就是其实这些都是发展成后面的像大乘佛法乃至秘密大乘，都是根源这些来的。然后好，那这边就提到在阿含经还有律当中，三宝是朴实而亲切的哈。好，接着详释这边看下来，佛呢是印度迦毗罗卫国的王子，经出家修行成佛，说法入灭，都有印度的历史足迹或者遗迹可以考证的。真言阿含经也说嘛，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那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字句是相似的啦，但是如果是杂案经的字，可能可以再看看啦。这个我们上次有提到在注脚六十，注脚六十我们看到的杂案经啊，他这是说佛世尊皆出人间，非由天而得也。没有，就是说导师这边引用的，可以再确认一下的，意思是没有问题的。好， 好，下面回到八三十八页这边哦，倒数第二行，佛不是天神天使，是依着人生在人间修行成佛的。好，所以他是在人间嘛，哈，依人生，所以也只有生在人间，才可以接受佛的教导。哦，当然是相对来说啦，哈，并没有否定其他道修行的可能，但是这个应该说这个比例原则嘛，大多数还是人呐，受持佛法，体悟真理，得正觉的自在解脱，所以叫人生难得。这个在正言经有提到嘛，佛升天为佛母说法，那升天的时候在三十三天倒立天啊，倒立天就是第四天三十三天为佛母说法。那这时候这个天人就问佛，要依着人间的时间去用餐呢，还是要用天上的时间？佛就回答是，他是人生嘛，所以他吃的东西是要人间的，像人间的那种比较粗的食物了，那用餐的时间也要是人间的时间。那在真言经就有说到，就记录到了，那就有，所以呢，天上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了，所以可能有些天人看到佛，怎么常看到佛一直在，每次看到佛都在用餐，每次看到佛就又在用餐，所以他是依的是人间的时间的，所以这边也可以了解，其实佛是以人生修行成就，那他所教化对象当然是人了，不是天，天是少数的了，甚至其他道的众生更是少数了。好，接着39页。第一行这边，佛出人间，就在人间成就佛的，成就佛道。那佛的教化是实现人间自觉觉他的大道，就是这个修行法门，或是成佛的法门，这个大道就是成佛的法门。因此，佛法是人间佛教，不应该是鬼化神化的，就是它不是只是去帮助死亡的人。或者是把修行当做下一辈子更好，那就增上身心了，下一辈子比现在好，乃至升天享福，这个都不是佛法的最终目的啊。佛法的意义目的就是要解脱。那解脱来说，我们可以说自己解脱，我们叫声闻法；带领一切众生解脱，我们叫说菩萨法。所以有这样分别，但是核心就是要解脱的啦，不是在世间去寻求所谓的相对的快乐、安定。这是阶段性，就是说你在现在当然你可以这样，但是你要有一个最核心的思想还有目的啊，一定不要忘记哦。佛法就是要解脱的了，成就佛道也是解脱了，只是它是要圆满的觉悟，要带领一切众生都解脱觉悟的哈。那神话在秘密大圣那时候就有提到嘛，他是将佛就观想佛，就是观想这个所谓的天色身啊。那天有这个所谓的众欲求，还有这个尘报性嘛哈。这个在前面这边有提到哈。所以这个都是其实应该要知道的，就是或者是应该避免这种情况。32页这边有提到嘛，天菩萨着重愤怒相、欲乐的身相，观自身是佛的佛慢，也叫做天慢。就到这个时期，他是修这个天色身的。好，那下面回到39页这边第三行。不过，在佛法的长期流转中，由于佛灭后，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免不了渐渐的理想神话，失去如来两足尊，两足就是人呐，人的，这个特色，两足尊的特色。 那这句话"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其实这个老师在初级大乘佛教之前开展，他就多次提到了，就是佛法为什么会发展到大乘佛法，就是这个推动力嘛。因为佛已经不在了，我们只能凭借的传承的说法。那每个学系、每个传承，哦，像大众部就是比较是理想的佛陀观嘛，啊，所以佛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佛的色身也是无漏的，生病只是示现给弟子看的啊，这个想象成分，因为距离越远，想象成分越多了嘛，哈，所以就是导致说这个推动力就是这样，因为佛涅槃后，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嘛，所以从佛法时期演进到所谓的大乘佛法，那一样大乘佛法就会发展到所谓的秘密大乘佛法。就是这个推动力的哈。好，那下面讲的是身宝，身且啊，身嘎，这其实就是三嘎这个取音啊，意思就是团体，合众的团体啊，是跟佛出家，从佛出家众的弟子组合哈，就跟佛出家的哈。众弟子的组合了，跟佛出家啊，这个从就跟佛出家，众弟子的组一团体啊。佛法是解脱道，就这个阶段的修行目的，就是实现解脱啊。那这样的意义或是目的，其实在家出家弟子都一样，但是当时候就适应当时候印度修行的氛围啊，佛是出家的。那佛法的弘传，就是将佛法传送、传出去、传播出去。哦，因为佛这个"以"就是因为的哈，因为佛还有出家弟子的游行教化而广为人知。哦，是不容争议的哈，就是没有争议的了哈。哦，就是因为佛跟弟子、佛出家弟子们游行化。啊，这个油画就大概是路程起始的时候也会说法嘛，哈。那适应当时候的社会，在家弟子是没有组织的，啊，所以是当时候的僧伽或僧伽，僧伽是代表的就是出家团体，啊，出家团体。好，对出家众，就出家弟子，佛自有学处，也可以说是戒条，啊，而且团体有团体的经济的规矩跟制度，啊。因为在团体当中必然要有这样啊，才可以维持这个团体当中的人员都可以在内部啊精进修行解脱，那对外呢就可以让信众对佛法佛教产生信心，最终达到所谓正法救助的目的了哈。所以它必然是要有一些规矩跟制度。好，所以这边就解释，下面就解释嘛。出家众的组合叫做僧伽嘛，哈，僧伽是和合、安乐、清净、健全的集团，就团体。和乐净的僧伽内部是平等、自由、法治的，以结摩而处理生事，哈。这个结摩就是 karma 取因啊，那意思就是就像什么，就像开会，哈。那开会必然对这个事情要有些决议哦。那表决的方式是要全数通过哦，全数这是很不一样啦，不是我们现在一般那种开会哦，大小会议可能有的是多数决啊，所以你要少数要服从多数啊，多数要尊重少数。但是其实，在僧团开会是。啊，用结摩这个样子的意义的话，它是要多数决、全数决啦，就是没有一个人。假设有一个人反对这个提案，就不能通过。哦，它是这样哈，是不太一样的哈。好，下面是说到的是生活的一些规矩哦。出家众除了自己的衣钵，其实就吃饭的碗啦，但是那时候是用钵哦。坐卧具哦，坐具就是有些如果看一些法师，他会拿一个类似一个布， 那当然，它有一些规范嘛，大小什么的，有些是坐的，有的是卧的，躺在床上的，因为早期或者是佛寺那时候没有所谓现在的床嘛，可能它是席地而坐，它必须要有这个坐具，那要卧也是一样，才不会将这个身服弄脏，以及少数的日用品之外是没有个人私有的财物，寺院。土地还有财产都属于僧伽所有，这个僧伽所有呢，是全部的哦，全部出家人哈、哦，所以意思就是说，其实虽然我们是住在这间寺院，或者是这间寺院的寺主，也是一般说的住持方丈、管理人，但是他其实是不能随意买卖的了哈、哦，简单说。就只能说是在现住的。人是在合法的情况，这合法当然除了符合国家法令，也是符合佛所制的戒啊、律啊、是可以使用。意思就是说，只有使用权，没有拥有权啊。好，而且这不是现前就现住生所拥有的哈、佛法是超越民族国家啊，只要是具备合格。的出家资格，就僧格，就出家资格的话，从任何地方来的比丘或者比丘尼，可以长期，如果长期住下来，就跟旧住哦，本来住在这里的比丘或者比丘尼是一样啊。所以因此，僧伽所有物是属于原则上是属于十方僧的哈。那佛教的文献上会用十方啦。十方就是四方，东西南北，加上四维，还有上下。那导师说，中国佛教喜欢讲十方，但其实从上面跟下面来的比较少啦，所以四方是比较符合情况的，因为你加上四维，其实也没有差别到那边，它是就是一个代表啊，就属于这个所有的。好，另外的接下来啊，在僧伽当中思想。见合同解啊，经济是利合同均，制度是戒合同遵守。那这个在导师的佛法概论就有提到，这其实就合合的本质啊，戒见利，戒是要同样遵守的啦，见解要一致嘛，观念要一致啊，比较好哦共住啊，经济是要同均，但是这个经济其实早期呀、啊。主要是四事供养，是这种衣食住药，就衣服啦、饮食啊、住的环境，还有这个医药，不是现在这种认为的这种所谓的钱，然后好有这样的和合本质，才有和合的表现。表现什么？身与意上啊，身和共住，与和无争，意和同悦啊。那这样子的团体哦。就可以达到所谓的和乐共住、精进修行、自利利他，最终达到正法久住的目的哦。这个就是说，在团体中修行的哦，这个在佛干也有提到了哈。或许他的出家动机不纯正哦，但是在这个和清净的团体当中修行，慢慢的他一样可以解脱了哈。所以对内可以让这个团体内部的弟子们。精进修行解脱，对外可以让信众都可以对佛教佛法产生信心啊，最终达到正法久住的目的啊。好，下面有提到这个毗尼是世界宗旨，好，就是说在世间上啊，它是有相对的意义或是实在性啊，但是你不能将这个当作是适用到任何地方，还有任何的族群团体，所以这个叫世界宗旨，就是它有相对性的、它不是绝对哦。所以在律制的原则下，没有不能没有因时因地的适应性。好，我们看小节了哈、可惜在佛法流传中，众律的拘泥固执就发展成变成固步自封。所以呢，就将戒条就慢慢流于所谓的凡形式，然后一分重视修正或重入 入是立身的却不重视毗尼，不免会形成所谓的自由主义，个人的自由主义。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下一次再从这边再一起看一下。所以导师在后面会提到了人间佛教啊，他其实要重的就是有一句话叫导之以法，齐之以律啊，就是你要重法跟律，所以法跟律要合一的齁。这句话就你要想一下什么叫导之以法，就简单说就是它是倒装句啦，用法来教导，用法教导，导之嘛，教导，导之以法，用法来教导，齐之以律，那用律来让团体中的人都可以观念思想一致嘛，齐就是一致啦，就刚说的你要有和的本质嘛，要戒和同均，见和同解，利和同均，才要和的表现生于欲上。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请合掌。